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踊跃投稿，紧跟正法进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6日。看到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第一时间我便将事先写好的交流稿发了出去。第一次投稿是在2006年，十几年来我从未缺席，每年都是在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提前整理修炼中的点滴，等明慧征稿通知时稍加整理就行了。记不清是哪年的法会征稿了，我打坐时清楚地看到一辆辆大挂车载着水泥管样粗的大炮弹运往明慧网，我悟到大法弟子写的文章就是威力无穷的炸弹，起着销毁邪恶因素、证实大法的作用。至于发不发表，对我来说想都不想，我只知道我们要听师父的话，跟上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因此每年征稿时，我都会劝说身边的同修早点动笔。试想一下，我们都不动笔写，假若众神问师父，这是您的弟子吗？这么神圣的法会都不参加，那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会不会无话可说啊？当我督促身边同修写交流稿时，听到最多的就是写啥啊，没啥可写的，或者说写啥啊，写了也不给灯。我心里酸酸的，说不出的滋味。我反问同修，风风雨雨也修炼20多年了，难道你没在大法中受过益吗？有没有闯病业关的经历？家庭中遇到矛盾你咋对待的呢？讲真相中就没遇到过让你难忘的事吗？大部分同修都能听取我的建议，拿起笔写出了自己修炼的点滴。灯光下我修改着同修们送来的稿件，有的只是写出事件的标题让我整理，有的口述自己的经历，有的错字连篇不成句儿。我依然很欣慰，尽我所能帮助同修修改，体悟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乐趣。同修啊，让我们都拿起笔写出自己修炼的历程，个人层次不妥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修炼的路上真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7号。1996年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忆走过20多年的修炼路，真是感慨多多，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有幸修大法太幸福了，有师父太幸福了。只有学好法，坚定的信师信法，以法为师，才能走好修炼路。一、控告首恶江泽民。当时看到同修缺资料，期盼资料救人，我义无反顾地学做资料。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同修的帮助下能独立做资料供给同修，同时也组织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平稳走到今天。2015年控告首恶江泽民，当我想到了他迫害了大法，大法弟子污蔑师尊，怎么不能告他？我毫不犹豫于6月初控告了江泽民。当二高院把控告信返回本地后，本地区政府政法委四人气势汹汹来我家敲门。当时我正在做真相资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中把卧室门带上去开大门。开门让座倒水，他们根本不理，而是很强势地问我干了什么事。我说干了什么，就是控告了江泽民嘛。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他迫害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告他？ 而且我是经过正常渠道告他，不可以吗？谁知道他们听了，当领导模样的一个人对那三个人说，走，一句话也没说。当时我只觉得很奇怪，我还追出跟着跑，叫他们给我个说法。过后想想，当时由于念头正，解体了这些人背后的邪恶，所以这些人凶不起来了。但我的态度确实不好，起了争斗心，没有善心。过后有事去区政府办事，当领导的亲自动手给办了。在办事过程中，他讲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乱来，是上面压下的。我也善意地跟他道歉，是我的态度不好。当我的控告信寄到了二高院，有了回执后，我也与同修交流政法的形式，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我的控告信寄出，二高院有了回执，同修们都纷纷写了并寄出控告信，并都收到二高院的回执。二，在日常生活中修自己。当时父母老了，我给他们买吃的，买生活用品。生病了，一个电话打来，我马上打车回老家护理。在医院又累又饿，我晕倒在医院，我没指责两个兄弟一句。父母去世后，两个兄弟争父母留下的房产、钱、遗产，我内心很平静。他们闹到法院，法院宣判三兄妹一人一份，我把我应得的一份给了侄儿。因父母生前讲过房子给侄儿，我是修炼人，应当这样做。当情况需要我离开本地去带外孙，我去了。女婿不理解我修大法，怕我影响他的前程，打我，亲家不给饭吃，我还得干活。我出生于高干家庭，家庭条件优越，从来没吃过苦头，更不用说不给饭吃，更不用说小辈打老辈。我早晨5点多钟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亲家在睡觉。亲家起床后要去广场锻炼身体，吃完饭不下桌子，我得收拾饭桌拿去洗。洗完锅碗我得洗衣服，而亲家坐着不动。下午亲家要去医院理疗，晚上要去散步。当买点零食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只顾坐那儿吃，吃了还藏。我做完事还得带8个月大的小外孙，天天忙得团团转。有一天我看到亲家母又穿得漂漂亮亮出门，我心里火冒三丈。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农村妇女比我小11岁，身体棒棒的，吸烟吃独食又懒。我真是愤愤不平。这时突然一念出现我脑子里，我是修炼人呀，修的是真善人，这不是妒忌心吗？妒忌心不是我，不是大法的东西，我不要。作为修炼人，师父不是讲过没有偶然的事吗？是不是在历史上我欠过他什么东西，这辈子我得还他。心就平静下来了，以后什么事也不与他计较，牢记自己是修炼人，他们可以这样对我，而我不能。当他和儿子发生冲突气得哭时，我没看笑话，会劝慰他。当他抽烟很厉害时，我会劝他爱护身体。当他出了车祸，我去医院看望他，安慰并给他钱，他感动了，往日跟他一心的女儿也感动了。我在家带好两个外孙，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也注意在学习上品德上教育好我的两个外孙子。我的两个外孙子在同龄人中都是佼佼者，平时家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关心女儿女婿，使他们能安心上班学习。我在女婿单位得到好评，工人的好，职工家属当面背后的指责女婿母子二人。后来女婿出轨，以我练法轮功影响他升职为由提出与女儿离婚。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冷静地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理好这件事。首先要求女儿有事尽量不发脾气，照顾好家孩子，这些都让女婿感动。当女婿升职时没被评上，以为我散布他什么坏事坏话，是我修炼法轮功影响了他了，他打我。我用很平和的心态跟他讲，你对我不好，你好意思做，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大外孙子那么大了，你叫他怎么做人？而且人在做，天在看，人间有法律良心，还有天理，天理就是真善人，法轮功就是真善人。我修真善人错在哪儿？平时注意对他发正念，讲真相，劝他三退。当平时头脑中有不好的思想，如怨恨心、 我立即分清不是我，也不是大法的东西，更不是师尊要的东西，马上发正念清除。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女婿明白了真相，转变观念，职务反而上升，工资福利待遇随着也提高了，得福报了。女儿一直支持我修炼，也得福报。在当前疫情流行、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我女儿反而工作稳定，工资上涨，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感恩大法，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将计就计，利用清零讲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2020年上半年，中共开始搞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行动，要求被记录在册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我所在的社区也开始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清零行动，多次打来电话骚扰，要求我们夫妻到社区签字。妻子同修觉得应该向社区人员讲清中共污蔑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妻子去了，向他们讲了真相，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见我。我觉得他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需要向他们的上级讲清真相，因平时想见他们还不好见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于是我们要求他们提供上级宗治办主任的办公地点和电话，我们直接去找他们的上级。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过年之后，社区传来信息说宗治办主任要见我，我觉得机缘来了，去见一见他。一，给宗治办主任讲真相。找个时间，我和妻子去了。宗治办主任有些错愕，看得出来他没想到我真的会去找他，而且这么快。落座之后，他说因中共建党100年，要搞清零行动，我是在所谓的名单上，要求得写四书。我开始讲到迫害大法完全是违法行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违法，中国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定为邪教完全是江泽民的一言之词，他的话没有法律效力，他也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2011年签署了废除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命令，所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以及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完全是合法的。主任旁边的一个负责司法工作的人员说，那为什么用刑法300条给你们定罪，判了许多人呢？他有些轻蔑。我加重了语气，把300条复述了一遍，然后说道，法官利用这一条给法轮功学员判刑，但是却找不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后果是什么。法律工作者都明白，犯罪构成必须具备4个要素：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动机及危害程度。其中只有法轮功学员这一个要素，其他3个要素都不具备，就可以定法轮功学员的罪。所以，利用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学员判刑，完全是违法的。为什么这些年来，那么多的法官、检察官给法轮功学员退卷、退案？因为作为法律的判罚者，他们知道对法轮功学员的判罪完全是非法的，执行上级操作的人将来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个工作人员不语。说到这儿，主任说，你对法律知识掌握的挺多的。然后他接着说道，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行你就写个保证书。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想我是来干什么了，来讲真相的。于是我就开始讲我得法的经历，大法教人向善及我思想境界的升华，得法之后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迫害之后单位的无理开除，以及离开单位前给单位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修真善忍，我们理解和同情你们的处境和在压力下的身不由己，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是错误的，将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然后我又讲自己在黑窝中被迫害的经历，我说在劳教所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只要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就给你上酷刑。而且负责转化的警察说，你们什么时候打人了、骂人了、害人了，你们就是转化好了。我对主任说，现在说起来是不是挺匪夷所思，他们用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把人逼疯了，他们就说练法轮功练疯了，作为一个警察怎么能这么做呢？但是这却是在里面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我因拒绝放弃信仰被上抻刑九天九夜，现在身上还有伤，迫害21年，有据可查，就有4000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们当地就有100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能随随便便就被迫害致死吗？能没有一个说法吗？在中国从1949年之后发动历次运动，哪次不是运动平反清算？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也是在不断的削弱，迫害终有截止的那一天，最后能不清算吗？说到这儿，主任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给人的印象都是有文化、有学识、有独立思想，你也是经历过了这么多的洗礼，和你们相比，为了信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说什么了，至于保证书的事你再想想。我当即说道，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侮辱，对法轮功学员的侮辱，我现在就给你答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时间过得真快，1个多小时已悄然而过，主任亲自送我们出来，看到他红光满面，我们也感到挺欣慰。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倦，静下心来想想还是有些欠缺，尽管讲了很多，但是对于他自身的安危没有讲透，有些缺憾。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对于他干的这些事的后果及对他及他家人的伤害写给他。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即使明白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为了自身的仕途和利益，他还会良心失衡去积极执行迫害的事。二，给警察讲真相。1个月后，妻子接到社区电话，说当地派出所片警要找我谈话，我觉得这也是机会也是机缘，见了就讲真相。按约定时间我们来到派出所，落座之后妻子问他，你这是讯问还是盘问？他客气地说，什么都不是，就是坐下聊一聊。妻子要了他的警官证，他拿了出来看过之后，我们进入正题。他说法轮功是国家定性的如何如何那一套说辞，我说法轮功问题国家没有定性，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规定法轮功违法，所谓的定性是江泽民的一人之词，他的话没有法律效力，他没有权利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相反宪法保障信仰自由，他是在破坏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接下来我又把相关的法律规定即用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定罪的违法性讲给他听，又告诉他国家出版总署下发的解禁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告诉他在中国即使用中共制定的法律去衡量，修炼法轮功和拥有法轮功书籍及材料也完全是合法的。片警在静静地听着，中途插话说道，你们对法律的了解真清楚，我们没有你们专业。过程中他突然叫另一个警察进来拍照，妻子断然拒绝并说，你要拍我们就结束谈话，我们就走。我说我们的肖像属个人信息， 民法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许侵犯。然后他连说不赔不赔。然后他又问了我得法的经历，我说我大学毕业后，从校园的纯真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反差很大，人都有向善之心，都向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渴望之下，我走入了大法，因为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要为别人考虑，在矛盾中要看自己的不足，心胸坦荡，潇洒清醒地活着。走入大法后，我非常幸福，我以愉悦的心情去生活，去工作。我的工作特别出色，因为我始终用愉悦的心情面对客户，真心为客户负责。工作中多次受到领导和客户的表扬，有一次在局领导工作会议上得到局长的表扬。妻子说道，我的丈夫多次在合理化建议中获奖，有一次获得全省同行业合理化建议一等奖。即使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在年终评选中，他几乎以全票当选为先进个人。这次讲真相，我事先想到不能再留下上次的遗憾，一定要告诉他这事与他自己息息相关。随后我们又讲了迫害之后的事情，讲了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以及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也讲了中共历次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会清算，讲了中共文革之后的清算。过程中他一直有电话进来要他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需要把最关键的事情讲给他听了。最后我说，我们和你推心置腹地说最后几句话，我们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平平安安，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运动中要给自己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有后路，不要被上层利用，害了自己，害了家人。我们结束了谈话，片警送我们出来。回到家，感觉想要讲的都讲了，但感觉由于干扰，片警有事要办，好像没有太到位。几天后，片警又来我家敲门，妻子以骚扰民宅为由不让他进来。我想，可能是真相还没讲透，那就继续深入地讲给他听。我请他进来，坐定寒暄之后进入正题。我说，上次在那种环境中，可能有些事情还没讲清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非常了解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当时的七个常委家属都有练的，当时要迫害时，其他六个常委都反对。江泽民曾私下说，法轮功最好迫害了，打他们也不会还手。江泽民非常知道法轮功对他的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只是出于妒忌而镇压。江曾私下说，都学法轮功真善忍了，谁学我的三个代表。在这种妒忌心的驱使下，江利用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发动了这场迫害。因为迫害不得人心，又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在迫害之初就下密令给罗干，迫害指令只有口头文件和密码电传，一般不发红头文件，为的就是防止清算，如有清算好把责任推给下面的人。因为在执行具体迫害时，在手续和材料上有你们的签字，所以今天的清零行动，你看到有红头文件吗？如果到了清算的那一天，你的上级会为你承担责任吗？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公务员法和警察法中提到的办案终身制，从法律上已经定下了，你们今天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你们是要终身负责的。然后我又给他讲到了善恶有报，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迫害凶手遭到报应，讲到610的领导岗位是死亡职位，前几天中央610的副主任彭波被拿下，讲到当地几个迫害高官遭报。他问道，610是什么？我又一一讲给他，最后又讲人不治天治，通过讲罗马大瘟疫引申到武汉的这场正在发生的瘟疫，最后劝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被利用，在具体执行中你用良知去衡量，会知道如何操作。在你这个职位上会做坏事，但也会做大好事， 保护法轮功学员。我们祝愿他和他的家人在这场瘟疫中能平平安安。我们友好地结束了谈话。走了之后，妻子同修说，该说的都说了，如果还上门骚扰，就用法律制止他们，这是在维护我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更是在制止迫害，制止他们犯罪，在无知中害自己。我们上公益论坛仔细看了一下，知道了他们的骚扰违反了许许多多的现行法律条款，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援助。时至今日，他们一直没有再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23年在宇宙中只是暂短的一瞬，但在人生当中却是一段不短的生命历程。在这23年的修炼中，我从中年走到了老年，从一个儿媳妇变成了今天的婆婆，从一个懵懵懂懂的修炼者逐步成为了一个走向成熟的大法弟子。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这2年来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家庭环境中修炼转变观念，提高心性的情况，欠妥之处请同修指正。一、摆正与家人的关系。家庭是大法弟子修炼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类早已退休在家的老年大法弟子来说，更是主要的修炼环境，而我却一直没有利用好这个环境，直到这2年，这种状态才有较大的改变。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过去的修炼人要去掉执着心，达到圆满的标准，就要到常人中去云游，因为云游能遇到触及人心灵的各种人和事。云游时要摆正与人的关系，才能守住心性，提高心性。而今天的大法弟子就在常人中修炼，不脱离世俗，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成了我们的大练功场，家庭则是我们天天修炼的小环境。我们就在这个大练功场和小环境中，都要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自己的心性，才能修去各种人心执着。我问自己，我摆正了与人的关系了吗？就说丈夫吧，他不修炼，他是个常人，我却经常与他小吵大闹的，没有摆正关系吧。我循着与丈夫一起走过的生活路回头看，发现自结婚以来，即使修炼了多年以后，我都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表现上一方面关心他，对他充满了情，希望他也关心我，照顾我，做我的靠山，另一方面我又常常用强制的方法，按照我的标准要求他改变他，想把他变成我要的那种常人中的模范丈夫。而丈夫也是个有个性我行我素的人，所以两人经常矛盾不断。矛盾中的我跟他说人话，讲人理，指责他的不是，数落他对我的不公，发泄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也没有把丈夫当成众生的一员。其实丈夫有他的生命来源，有他的生命特点，有他的人生道路要走，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 它也不属于我，只不过是在今生，在我修炼的路上扮演了丈夫的角色而已。从根本上讲，我与他的关系应该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关系，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关系。明白了这些后，我很惭愧，也觉得很对不起师父。修炼了这么多年，悟性这么低，错过了多少师父给我苦心安排的修炼机会啊。我一定要摆正与丈夫的关系，只把他当成众生的一员。我试着放下对他的各种情和依赖心，不再控制和强制他，对他不良嗜好和习惯只是劝善，不执着，只注重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发现自己的观念变了，夫妻情放下了，心的容量扩大了，活得轻松了，而丈夫那边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在与儿子和儿媳的关系上，我也只把他们当成众生的一员，尽量做到不以长辈的身份对他们指指点点，不干涉年轻人的生活，也不觉得他们就该孝敬我。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就尽力，我自己的事情尽量不麻烦他们。当然，这样做的时候，要符合常人状态，并不是冷冰冰的表现，而是心里放得下，看得开。二，透过表象看本质，走出人念，走出迷。儿媳经常和儿子吵架，前段时间两人闹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情况，一开始时我很恐惧，也很担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中纠结，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断地向儿媳道歉，说自己没有把儿子教育好，要求儿子改掉身上的毛病，并且从经济上不断地帮助他们。但是越想息事宁人，希望他们好好过日子，儿媳闹得越厉害，搞得自家、我家和亲家都不得安宁。而且亲家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也与我们相反，袒护女儿，指责女婿，看起来局面还挺乱。面对世人的表现，我冷静了下来。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眼前遇到的麻烦，我回忆着师父讲过的法，用师父讲的法理来分析眼前的乱局。我发现表面上是儿媳妇任性脾气大，实质上是儿子与儿媳之间，我们与亲家之间，儿子和儿媳与我们之间，儿子和儿媳与亲家之间正在结账。末节的最后，善缘恶缘，讨债还债，人与人之间的账是要算清结清的，这才是麻烦出现的真正原因。看清了这一点后，我心里敞亮了。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明白了，我一定能过好这一关，也请您帮助弟子。我一边发正念，清理利用小两口吵闹来干扰我修炼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一边思考着该怎样应对眼前的乱局。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选自《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对，善解，我要珍惜与众生的缘分，我要善解与他们的渊源。于是我去掉私心，放下情，一如既往地对儿媳妇好，甚至比以前还好，主动给亲家打电话，过程中没有埋怨，没有气恨，没有间隔，只有善心和关爱。至于说小两口的事怎么发展，随缘吧，因为人各有命，既然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那就不如放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变了，变得宽广了，变得坦然了， 变得冷静祥和了。同时我还悟到，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我把儿子与儿媳的事放下后，小两口又正常的过日子了。三，学会了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自己。这两年，我注意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家庭中遇到的事情，从表面上看，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所反映的常常又是修炼人的大执着，所以要抓住一丝一念去修。比如丈夫频繁染发的问题，我劝他这样做对身体不好时，他反感地说，我染得起。顺着他的话，我向内找自己，还真的就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疼钱的心和什么对身体有利有害之类的常人观念。再比如叫孩子们回家吃饭这件事，因为自己不想在常人事上耽误更多的时间，也怕影响做好三件事，所以有时候心里不太想叫他们回来吃饭，但又顾虑儿媳妇有意见，只好勉强叫。当我审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时，发现有一个不真的假我藏在其中，这可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我立即发正念灭掉他，同时做到只要叫他们来吃饭就是真心的。在孩子们把家里闹得一地鸡毛的时候，对儿媳和亲家不满的念头不断地从我的脑子里向外蹦，负面思维不断涌出，我努力分清他们不是我，抑制他们，清理他们。我知道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不是众生的错，欠了债就得还。我不怨他人，反而感激他们在我修炼的路上帮我消业，帮我提高，为我上层次，垫砖搭梯子。而且当看到他们因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而痛苦时，我还生出了悲悯之心，觉得众生太可怜了，活得太苦。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怕心、求回报等人心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经过两年多的家庭环境修炼，我虽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我已经放下了很多，看淡了很多，坦然了很多，也平和了很多。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师父，谢谢您，弟子只有尽心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